手，我主耶稣为你适配。
我主耶稣为你适配，来得有缘的赞美，因你爱心恩典赐良，愿察我们所难想，我
是我的父亲，这也是主所带来的极大的恩典。从前我想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没有一个人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主耶稣来之后，他把父显给我们看，就说不仅让我们知道有神，并且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他所行所做的实在是配得所有的感谢和赞美，所以我们应当时刻常常感谢赞美他。我想有很多弟兄姊妹经过了一天工作啊，被很多世界的事情呢充满了我们的心思啊，充满我们的感觉。但是晚上呢，我们来到主跟前的时候啊，我们借着一点的感谢和赞美，把我们整个的注意力重新拉回来，转移到主的身上，好不好？我们希望晚上这一点时间啊，那么我们的主带我们能够进入他这个完全的交通，叫我们在这里不仅与主有交通，也与父有交通啊！愿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能得到完全的自由。可能我们刚进来啊，弟兄姊妹有很多心呢，这个都还没有能够完全的能够安定下来。我们再把它唱一遍。那这一遍呢，我想啊，请姊妹们唱一三节，弟兄们二四节，然后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请这个姊妹们先来一首诗歌第32首八字。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对埃及的这种的追求啊，这种的爱慕呢，转向他的自己。我想我们读到现在呢，我们应该很清楚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啊，就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认识唯独他是神啊，唯独他是拯救他们的，唯独神是祝福他们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也实在需要常常被提醒，能够让主把我们的眼目从一切所有其他的事物转向他的自己，转向我们，无论是祝福也好，医治也好，恩赐也好，能力也好啊，这个不管你今天身在地上，你有什么挂虑，有什么疑问啊，或者有什么担忧啊，或者有什么打算，或者你有什么事业啊，或者有什么称赞啊，或者什么，这一切的事物啊，通通要把它这个从主和我们之间的把它移出去啊，让唯独他的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切啊。我想这首诗歌 A.B. Simpson 宣信弟兄写这首诗歌，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想我们唱的时候，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里面有这个意愿啊，有这么一个感觉啊，我们对主说，主啊，就在这点时间里面，把你之外所有其他的事物通通挪移出去，唯独让你自己来充满我，唯独让你自己来占有我，好不好？我们唱的时候啊，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一个心愿，来唱在主的跟前。我想这首诗歌大家很熟了，那么我们要学会运用这些诗歌，帮我主借助诗歌把我们带到他那个亲密的同在里面。我们一起唱。
天涯的使徒，天涯主自己，天涯的使徒，天涯主爱你，
是永远可称颂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唯独你创造天地和万物，唯独你永远坐在宝座上。哇，你借着创造你应当站在唯独的地位。哇，借着救赎你更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你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主在我们身上得着一切的地位。在晚上我们不仅要在万有中来歌颂你，要来尊你为主，称你为大， 并且愿意把我们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愿主在我们身上能够自由的定义，自由的差遣，自由的工作，好叫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这个世代中。我们愿意在借着你的话语来看主你在人类中间那作为有何等的奇妙。主啊，除了你之外有谁能行那样的神迹？有谁能够制服所有一切仇敌和他黑暗的权势？哇，你在埃及人的眼前实在是显伟大。无论是怎样的术士，怎样的那些被邪灵所用的，主啊，都在你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低头敬拜你。愿早日你能够在万有中得着完全的敬拜，所有一切抵挡的势力完全的消除。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再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里面的眼睛更被打开，来看见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神，除你之外再无别神。我们应当专一的敬拜你，完全的依靠你，把我们和我们的家都完全信托在主的手中。我知道主在我们身上有荣耀的旨意，主要把那丰盛的产业永远不会衰残的冠冕赏给我们。我求你就向我们来发出呼召，再用你的荣耀和美德吸引我们向前。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救赎我们，你还把圣灵的祝福带到我们的里面。不仅这样，你也把父带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是享受何等样的一个丰盛，享受何等样的一种祝福。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愿你更多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从你所做的能够认识其中我们所应当得着的，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充分的享受你所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晚上这段时间你在开启你自己的丰盛，把你所有一切的丰富倾倒在这个聚会里面，让我们每一个器皿都被你自己来满意。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应许我们的生活是一种福杯满意的生活。我们感谢你，只有当你满意我们，我们在你跟面前的生活才充满意义，我们的生活能够欢喜快乐，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所以愿今天晚上因着你自己的丰盛显在这里，你的心也能够喜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整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荣耀的灵像丰盛的膏油涂抹在整个聚会的里面。主，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真是能够欢呼而过，好像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的迎接你。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回到古时这段历史中的时候，主，你让我们能看见今天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伟大的救恩的里面，主，我们无所惧畏惧，神是全能的神，他掌管万有，他能对付仇敌所做一切的工作。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我们上次说过啊，因为他的十次的灾难临到埃及啊，我们读一个交通一个哈，我们用这样的方式。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先读第十章。从第一节到二十节，从第一节到二十节，我们弟兄姊妹先轮替的把它读一下，还是弟兄们先来。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不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
并要叫你叫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两人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好侍奉我。
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
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是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
你的宫殿和你众臣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
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
于是摩西两人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
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就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不要向耶和华守节。
法老对他们说，我从你们和你们妇人的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
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进身上，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
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
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
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
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
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
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神所以击打这个埃及啊，用这么大的灾难击打，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埃及的背后呢，有很多这些偶像和这些仇敌的工作啊，这些偶像啊，这些仇敌的工作呢，控制了整个的埃及人，埃及人呢，又用他们的这个权势啊和他们的政权呢，控制了以色列百姓。所以因为呢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所以神呢要审判埃及啊，要对付埃及那个背后所有一切的这些偶像，所有一切这些控制埃及人的这些势力，这样呢可以容许呢以色列人呢能够从埃及人的手中啊能够脱离。那我们知道神呢不仅是救埃及人啊，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慢慢发现，就是神不仅在原 在他们原主的时候，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应许亚伯拉罕要拣选他的子孙，并且我们看见了神是要跟他的百姓之间的要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神绝不容许他和他百姓中间还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参与在其中。而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堕落的历史呢，就是撒旦呢一直想要参与在神和人之间啊，那么要转移人的这个光景呢，那么转向仇敌的自己。所以呢，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啊，就有一个拯救啊，就是要把他所拣选的人，他所预定的人呢，要从仇敌的手中呢，把他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十次的大灾难啊，都是针对着当时埃及背后的这些控制的这些势力。那我们已经讲过了七个，现在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第八个啊，第八个灾难就是这个蝗虫的灾难。那我们知道当时啊，古时候这个埃及呢也是以农立国的，这些农业国家最怕的就是这些天然虫的这种灾害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蝗虫呢对于当时代的人的这种威胁是很大，我们不要说当时，在今天的地上我们知道这个威胁也是就是很大，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科学发达的一个国家里面，这个还是有蝗虫的这种事情出现啊。前不久我们知道在美国南部就有蝗虫出现啊，他们也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在古时候呢，如果出现这种灾害的话呢，那更是可怕。所以这次呢，神就用这个蝗虫作为灾害的，那么来审判他们。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过程呢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一昼一夜而已，一天啊。那在开头的时候呢，神对摩西说哈，你进去见法老，他说我要使啊法老跟他的臣仆的心呢刚硬。有的人研究这个文字的人告诉我的啊，这个说呢，就神使他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这个使字啊，它里面有一种就是容许的意思，就是神容许这样的光景，因为他本来就心刚硬，神知道他们的。神容许他们这样的光景存在。那么这样光景的存在有什么用意呢？就是说因着他们这样的刚硬呢，结果就怎么样，神要在他们中间就显神迹啊。所以呢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他们知道什么呢？知道他是耶和华。所以呢这个神迹呢有一个用意的啊，不仅是击打当时的这个埃及人，那并且呢他说呢，这些事呢要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呢这一个神的作为呢要世世代代的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被传扬啊，要提醒他们他们所信的神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神，是有全能的神啊！这是神行神迹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所以因此呢，摩西亚伦的进去见法老啊，他们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他们对法老啊是里面是越来越刚强的，越来越有勇气啊。那从前刚进去的时候都是这个战惊恐惧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法老的那个权势是很大的，当时最地上最大的帝国你就见这个君王了，他的臣仆都在那里，对不对？然后进去的时候摩西法老开头是心里面是很害怕，但经过了几次的这个神迹奇事，神的大灾难临到之后呢，我们看见摩西亚伦现在他们的里面呢变得非常的这个雄壮。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地上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你对神你要有主观的经历，当你真正在你的生命中能够有几次的经历过之后呢，弟兄姊妹，你再碰见一些仇敌工作，你里面就不至于那么胆怯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他们就进去怎么样呢，就对法老说啊，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们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啊？他们现在讲话变得有力量啊，变得很刚强了、啊、他们敢对法老 这么样的一种的说法。这个他说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说如果你不肯的话呢，那明天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多次讲过，神做事情总是有保留的余地的。神不是没有怜悯的神，神是有怜悯的。所以这个明天呢，就是给你个机会，对吧？就说你今天可以思考的啊，你考虑考虑看啊，如果你要不要接受这个。但是我们看见啊，这个法老跟他的臣仆们呢，实在到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的愚昧，他们仍旧是里面刚硬啊，不肯接受神给他们的机会啊。他说明天到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叫什么，是蝗虫进入你的境内啊，他遮满地面的，把那个冰雹所吃剩的田间一切的树木，并且你那个宫殿里面呢，城仆的房屋里面，一切埃及人的房屋们都被蝗虫占满了。别那个那里说说，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啊，在世以来啊，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啊。你看这个话已经是非常的严厉了，对不对？他们经过了前面七个大灾，他们应该知道这是真实的了，神说话一定真实的了。那在这里啊，摩西亚伦等于说着强调了再强调啊，已经告诉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要来到了。那么这个法老呢并没有听他说的话，所以怎么样，摩西就怎么样呢，就转身呢离开他们出去。你要知道在古代哈，这个埃及人呢，我们刚刚讲过，他们是因为以农立国，所以他们最怕蝗虫。在他们埃及人中间呢，有这么一句俗语啊，俗语说什么呢，他们这个蝗虫啊比内战还可怕啊，打内战呢还没有蝗虫这么可怕啊。他说呢，这个蝗虫啊比尼罗河水不涨呢更是可忧虑。我们知道埃及整个的财富就是靠着尼罗河啊，每年这个尼罗河呢水涨两岸的时候，就带来了丰盛肥沃的泥土啊，所以他们的农作物就变得这个可以丰收。那么现在这个蝗虫来了，比这个尼罗河水不涨还要叫人忧虑。所以你可见呢，在这个埃及人心目中间的这个怕蝗虫是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地步啊？那弟兄姊妹们，但是摩西这样的跟他们形容啊，就说啊，不仅你祖宗，你祖宗的祖宗都没看过这种，你在你们历史上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但是呢，他们居然仍旧是怎么样，不接受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呢？法老没有接受啊。法老的臣仆们开始怎么样的？开始软弱了啊！不，他们开始这个害怕。所以呢，第七节呢说，法老的臣仆啊，就去对法老说啊，他说哈，这人呢，为我们的网罗到几时呢？哎呀，他们现在有感觉什么呢？这个摩西亚人呢，像个网，把他们网住，跑不掉了啊！他们经过了前面的七次大灾难呢，他们感觉没有任何的方法了能够逃脱这个人好像他的这个范围啊，所以他讲说是网罗啊。那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作诗人也有这样的形容，仇敌好像布下网罗啊，那我们像雀鸟一样，对不对？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网罗破了，我们就从破洞中飞出来了啊，这个是形容今天我们所说的救恩呢，就整个这个世界也像网络一样的。我最近这段时间哈，跟好些弟兄们在一起有点交通啊，他们的世界做事情的人都告诉我，哎呀，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呢，这个很苦啊，你是完全是没有自由的，你等于是被控制住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里，我们晓得往后的日子越来越是这样。啊，你尤其读到启示录末了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神已经预言，已经讲到将来的世界，那个这个世界对人的控制厉害到一个地步，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的额头上、手上如果没有那个这个兽的印记的话呢，你不能做买卖的，你买东西人家不卖给你的，哇，有一天生活会到这么艰难啊！特别到最后那个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那是你难以想象的那种的困苦啊， 人会到困苦到什么样的地步啊？现代人已经知道了，这个数字对今天人的这个影响很大了。每个人都有一个 number， 对不对？啊，美国现在也是给我每个人都有一个 number， 你都有个数字，他用个数字可以控制你。他怎么一打那个数字啊，你所有的资料通通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厉害啊。所以这个世界像一个大网络一样的，把所有人都网在里面，你跑不掉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一帮埃及人呢，对摩西来，他们反过来的感觉，觉得摩西像一个网络一样。弟兄姊妹们，事实上我们晓得啊，今天这个世界的网络呢，远赶不上神的定命来的可怕，对不对？哎，那是更大的一个网络啊，出于神的那里才是逃不掉的。其实呢，我们要感谢神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如果你肯照着神给你开的路的话呢，你就有路走嘛，对不对？你这信耶稣你就有路走嘛，你就不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没有路走啊，你就掉在整个一个大的网络的这个情况里面，你的命运是决定的啊。所以大以理书也是讲这个世界的定命到最后怎么已经决定啊，没有人能逃脱这个。所以今天呢，只有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逃脱神的这个大的审判。所以你看见这般埃及人，他们经过了七次的大灾难之后，他们里面有一个领悟啊，有个领悟，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他们是被罩在一种的情况的里面的啊。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上哈，比较稍微有智慧一点的人呢，他们都晓得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中间呢，乃是被诸多的事物所捆住的。这个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晓得在欧洲啊，最盛行的所谓的这个存在主义啊，他们就有很多不同很多的理论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影响这个世界上的人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说好了，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要死了，死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放纵，所以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影响，就是那一代的年轻人呢成为颓废的一代，对吧？我想你们回头看，6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一批在美国最盛行的时候，颓废的一代，你知道吗？何必那么战战兢兢的？何必那么用功？何必那么努力？对不对？何必那么做人呢？这么拘谨呢？反正你没希望，他们到这种地步。所以那种的理论呢，它是摸着了什么？摸着了人类堕落之后所有一种的情况，啊，这是在神的咒诅底下的一种情况，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当时他们这个哲学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人叫沙特，啊，最后人家给他诺贝尔奖金，他也不要去拿，好像看起来他很清高啊，但事实上这是他一个观念。他根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什么？他说今天人类啊，生活在一个死亡谷里面，并且呢，这个谷是什么？是没有出路的。你看，这是他聪明的人呢，观察人性，观察人的生活之后，他里面有的这么一个感触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是对的。今天呢，我们看见哈，这一班呢，埃及的这班臣仆们呢，这些人是智慧人，法老还有点不智慧呢。因为我们晓得那些人比法老智慧，他们看见这个大灾难，这个几个灾难过来，他们就感觉摩西什么是我们的网罗，他说他称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好像被网住了。他们建议法老说，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下面的话是什么？叫什么？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可见这个在王宫里面他糊里糊涂的啊，这个法老还以为他自己很了不起。你要知道，从前哈，法老王他的那个权势啊，大到一个地步，在埃及人他臣仆眼中是神，他们对法老从来不敢呢，在他面前呢能够顶撞他或者说一点什么厉害话。现在这句话一出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这个所有的臣仆们对法老的这个信任啊，里面的尊敬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这现在他们敢讲话，对不对？他们看看你法老没办法嘛，这个一个灾难一个灾难过来，你根本没有力量，是吧？还好是神的怜悯呢，这些 这些灾难时间都很短啊，如果长一点的话，早都没早整个埃及都没有了，对不对？神有怜悯啊，所以我们神的能力实在是太大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蝗虫的这个灾害来到埃及之后呢，它可以使整个埃及的荣华变成旷野，就这么厉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啊，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个好像荣华富贵，对不对？可能一夜之间所产生的灾害啊，就叫它变成旷野啊。从9.11之后，我想全世界人都相信这个时局的变化很可能是这样啊。不过我觉得神还是有怜悯，到今天呢，我们觉得比如无论是战争也好，瘟疫也好，好像都还有时间性，对吧？到那个时候它还是会有一点减退。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怜悯，就像当初呢神审判埃及一样啊。这个雅各的话就是他说，你神啊，你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这是新约雅各书里面所谓的话，的确是这样。神行审判的时候还以怜悯为念，但是呢人实在是愚昧啊。因为我们看见今天地上人也是这样，战争来的时候大家紧张得不得了啊，灾祸临到九一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全世界恐怕要有个大变动，但是慢慢的怎么样，这感觉又回来了，到那个时候又我行我素的，对不对？哇，过一下子那边的有瘟疫起来的时候，大家全世界紧张得不得了。现在呢好了，一宣布这个瘟疫也过去了，我看见的香港又开始这个舞照跳马照跑，又开始他们过他们的那种生活，完全里面没有感觉啊。现在大家真正的什么，到最后还是想要什么把生活弄得好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见世人的这个可怜呢啊，这可怜到一个地步啊，人今天那个感觉赶不上埃及这些尘土的，他们还有点智慧，他们说怎么样，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我们知不知道啊？可能我们很多人呢今天生活的地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警惕啊。后来呢这个法老大概也是被他们说动了啊，所以呢于是怎么样呢，这个摩西啊就跟亚伦呢就重新被召回来了。法老对他们说哈，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要去的是谁呢？这个法老还是不死心啊，他说谁去呢啊，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这个世界总是讨价还价的，希望能有点妥协，希望的总是争点利益，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啊，关于神的事情啊是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我常常感觉关于主的见证的问题，关于神旨意的问题，那是黑白分明的，你读圣经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魔鬼没有关系的，就说呢你不要在黑白之间呢还弄出个灰色地带的。今天很奇怪，人有一个智慧啊，他会弄出个灰色地带来。那我们觉得住在这个灰色地带有什么好处呢？跟白的也有接触，跟黑的嘛也沾一点关系啊。这个人呢很奇怪，你知道这是我们人呢堕落之后一种投机的心理。今天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连呢今天在侍奉上也是这样，很多人存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神的工作上面，神的旨意上面是黑白分明的，是没办法妥协的啊。所以呢这个法老呢来问话的时候呢，他总是怎么样，像蛇一样啊，带有一点弯曲的思想这样子。他不会这个好像很这个爽快就让你们去，他没有的啊。那摩西对他们说呢，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并且呢把牛群羊群牛群的一同带去啊。弟兄姊妹们，跟随主啊，我们就应该有这个心思。今天我看见有的弟兄姊妹家庭里面好像这个父母爱主，那个儿女啊这个不大好呢，他就容忍他了，那个意思好像说呢，好了，我们两个老的走了，那个小的给他留下好了， 就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你要就怎么样，要全家都一起走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儿子女儿通通一起走啊。这里告诉我们是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啊，不仅这样子嘛，连羊群牛群也带走啊。所以这个法老一听啊，因为摩西说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啊，就是要出去侍奉神。法老对他们说啊，我容你们呢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看看他现在也会用属灵的话了。他这也懂得他们这个希伯来人的这种习惯啊。他说啊，他的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我容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啊，那意思呢，这个妇人孩子都是软弱的，对吧？好了，没关系，让这些软弱的去好了。那么其他那些壮年人怎么可以留下来做工呢？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他想，哎，这个摩西一听这个话，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也许摩西说，哎，好吧好吧，总算争取到了一些妇人孩子，对不对啊？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很高兴啊，好不容易啊，争取到了，总算把妇人孩子给争取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并且怎么样，这个法老威吓他们说啊，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因为这是你们所祈求的。于是呢，把他们从法老面前赶出去。好啊，你想得好，壮年人也去吗？去吧，通通赶出去啊。所以我们看见法老在这里哈，这个态度呢，人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刚硬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古老的仇敌啊，他所做的功啊，差不多每个时代都一样啊，要不然就是谈条件，要不然就是威吓威胁，对不对？仇敌除了这个伎俩，也没什么其他的伎俩。你看那个教会历史啊，整个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东西，对不对？要不然就给你好处，给你谈谈条件，要不然呢就是关监牢杀害，对不对？就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啊。那我们知道法老的心，人就是非常的固执，非常的刚硬。所以到十二节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伸杖。所以摩西伸出那一根绳索使用的杖啊，结果呢蝗虫就到了埃及地上。这里下面的情形啊，那个形容很可怕啊，然后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那个冰雹把它打到地上，打了还剩下一点，对不对啊？现在好了，剩下的这个蝗虫又来了，蝗虫比冰雹更厉害，因为那个冰雹从天上掉下来，有地方打不到，对不对？这个蝗虫一来的话呢，那可是无孔不入啊，没有一个地方能逃脱的啊。那摩西就埃及身上，所以那一昼一夜，耶和华是什么？是东风在埃及地刮起啊。到了早晨呢，这个蝗虫就刮来了，蝗虫落在这个埃及的世界，甚是厉害啊！这个圣经讲说，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以后也没有，啊，这是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一次的蝗灾啊！这个蝗虫来了之后呢，这个不仅遮满了地面，他说连地都黑暗了，可怕啊！然后呢，把地上的所有的菜蔬、冰雹蔬所剩下的这些树上的果子啊，他说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留下。哇，这一下我们看见了，这个整个埃及变旷野啊，所有的荣华富贵一夜之间就通通消失啊。所以这是这个蝗虫这个灾很可怕。那我们知道在以后的历史中间呢，神也曾经用过这些蝗虫审判过这个以色列百姓，对吧？我们如果读约珥记的时候，我们记得约珥啊，那里讲到也是这个蝗虫的灾害临到。那很奇妙什么呢？到了启示录里面还在提蝗虫的事情，并且启示录说那个蝗虫啊，那个不是普通的蝗虫啊，那个蝗虫脸的像马， 尾巴还有蝎子尾巴。所以呢，他们有的读经人说呢，可能是到了末了的时代啊，因为这个人类啊，这个不够注重这个环境啊，发展科学的核子的这些东西啊，就这个蝗虫都变种了，变得更邪恶更厉害啊，所以那个出来的时候非常的可怕。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稍微领会一点点，你就是真正解经，你只能大概字面上这样解了。那个宋尚杰就说呢，那个蝗虫就是坦克车，他这么解释，因为坦克车有一个喷火的，会喷火的，所以他说是坦克车。当然，我们晓得这些哈，不是光是一些物质的东西，弟兄姊妹，到了启示录里面的时候呢，这一切的东西都被邪灵所操纵了，对吧？所以蝗虫到那个时候变成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最末了的时代，弟兄姊妹们，神在地上还会用蝗虫出来这个审判这个地啊。所以我们读到出埃及记这里的蝗虫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地上还有这个灾害，这是对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能够因为明白神的话语啊，能够逃脱神在他话语中所有这些咒诅。所以这个蝗虫来了之后呢，这个整个埃及地啊，这个一片都是黄的了，没有一点青的留下啊。这个他说，于是呢，法老怎么样呢？着急，赶快急忙的招了摩西亚人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又得罪了你们。”然后看起来他现在口气比较软啊，他认罪呢，在这里求他们的饶恕。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这个法老说啊，这一次再饶了我吧。他说：“你们求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使我脱离这次的死亡。”你看见啊，就是这个灾害临到埃及的时候啊，现在呢，法老有个感觉什么呢？因为那个举目一片，感觉啊，没有一点青绿的颜色，那就说明了你什么？连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都想象不到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有一年呢，有一给我一个印象啊，我们这个。华盛顿州啊，这个圣海伦这个火山爆炸那一次啊，爆炸完之后呢，那么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有一次去到那边去看啊，那时候火山已经熄了，我去看，哇，看到那个景色啊，我们刚看到说这个真的是被震住了，你这个好像怎么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它这个火山那个爆炸出来之后，那个力量之大啊，它那个火山灰啊，怎么喷出来之后啊，那些树啊，成千上万的树啊，全部倒了，倒在地上，变倒得很整齐啊，一排一排的啊。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这些树，因为它那个不仅喷出来这个灰的力量很大，并且呢，它因为热量很大，树都烧死了，所以一排一排的看见，满目疮痍啊。看见了，你看见那个情况啊，并且因为它那个面积很大，你知道，非常大，所以你看起来就非常的惊人啊，非常惊人。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法老眼中所看见的，恐怕比这个圣海伦爆炸的还要来得厉害，因为那一个蝗虫的灾啊，你吃到连一点青绿色都看不见。那我们去的时候哪看见一点青绿色，旁边有些树还在，对不对？它这个什么一点都看不见。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啊，你能深深地感觉到一种死亡的诠释啊，这个死啊，在那个情况。所以这个法老在这里说啊，他救我脱离这次的死亡。那摩西呢，离开他之后呢，就求耶和华，结果呢，神就转了一个极大的西风，正在吹东风啊，所以是看见我们神的全能啊，真是万有都在神的手中。所以难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有次跟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上，对不对？起了大风浪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一句话就可以了，说进了吧，马上就停，马上就停止了。所以这万有都在神的手中啊，这个，所以 他有权柄，可以命风往东吹，也可以命他往西转。结果把这个蝗虫都吹到红海里面去。他说，并且在埃及的世界连一个也没有留下。哇，这个真是神迹啊！如果是天然的灾害的话呢，是自然现象的话呢，这一吹总会留下几个，对不对？不会全部没有的。神做的事情呢，就是说跟天然的这种自然的发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证明是神的手在这里所做的。但是呢，二十节说什么呢？但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还是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啊，这么大的一个灾害已经到了，我们看见这个法老的心人就是刚硬。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啊？我们在开头也提过，我想再提一下啊，神迹是神所做的，是没错的啊，但是我们晓得神迹并不能使人心软。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常常有一种幻觉，说如果能行几个神迹的话呢，人可能就会心软。弟兄姊妹，明天要看见哈，神行这么大的神迹啊，法老心也不软，对不对？神迹不能使人心软。我们晓得今天呢，我们所以能蒙恩得救，完全是因为主的爱，是爱使我们融化了，是爱使我们融化。你们记得有一个寓言故事吗？是吧？有一天这个风啊，跟这个太阳两个人呢，在那里说了，他们说我们要看看我们两个人哪一个能力大。风说我的能力大，太阳说是吗？他说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好，结果呢，他们就看见一个人走在路上啊，他说我们看看有哪一个人能使他这个衣服脱下来啊，夹克外套脱下来的话，那么谁的力量就大。这个风说那容易，开始刮起大风了，哗，风大吹啊，哗，那个金子忽然来了大风啊，就越吹越冷，对不对？他就是包得越紧啊，把那个夹克包得越紧啊，对，所以吹了半天呢，衣服也没给他吹掉。好，太阳说：“那现在看我的了。”太阳就开始了，加倍的热。这一热，哇，那个人说：“怎么这么热？”那就把衣服就脱下来了。你们读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啊？这是一个寓言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不是用神迹奇事来征服人，那是用主的爱。今天我们晓得，在侍奉上啊，教会的最侍奉上最大的力量是爱的力量。如果我们能把主的爱流露出来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管它里面是什么，是坚持什么东西，什么哲学、科学、信仰也好，没用，这个一定融化。你要现在用什么知识的，用什么大的力量的刮大风啊，没用，吹得它摇摇晃晃的，它还是。不会软化。所以我们晓得神迹是神审判这个世界神的一个手段，一个做法。但是弟兄姊妹们，神并不用这个来拯救世人的这个神迹呢，就是什么叫神的百姓啊里面提醒啊，神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啊，他的作用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的。对，所以出埃及记已经说明这件事情很清楚啊。我们看第九个灾哈，我们现在从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九节，弟兄们先来。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
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污秽了三天。
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多有亮光。
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
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级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
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
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
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
这是第九个灾啊，我们看见的这里神用三天的时间啊，就把一个黑暗，极大的黑暗，那么临到这个埃及。那么这一次呢，神没有警告他们，这个摩西呢向天一伸杖，埃及就黑了三天啊，并且这个黑也是乌黑的，他说这个黑到一个地步呢，人呢不能相见，也不能看不见人，也不敢起来啊。我想我们都没经过像这样的一种黑暗啊，除非你要比如说跑这个地洞里面去了，那一点光都没有，那种黑暗是蛮可怕的。但是很奇妙的怎么样？只有怎么样？以色列人的家中有亮光，所以这是一个神迹。那有许多人呢，他们解释这个时候，他们说哈，根据当时哈，这个埃及的那个历史和埃及当时他们的那些地方的这个天后来看的话，他们因为埃及常常有时候会这个刮那种所谓的那种沙漠的这个尘暴啊，这个 sandstorm 啊，他说有的时候那个大风刮起那个风沙起来说，从红海那边就吹到埃及啊，吹到一个地步说这个盖天铺地的这样的啊，所以那个会把太阳都遮住，会有这种黑暗。但是我们晓得哈，这种沙漠的尘暴起来的时候呢，再怎么样的一种厚的情况中，有时候还会看见一点点的光，不可能完全一点光都看不见。那么这一次神在埃及说这个击打的这个黑暗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一种发生，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神迹，是神的手。神如果叫一个地方没有光呢，那就是可以一点光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情况里面待了三天。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因为呢埃及人呢，他们呢这个是拜太阳的，他们对太阳非常的崇拜，尤其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啊，像埃及这样的人是完全靠太阳靠阳光的，因为植物没有阳光不能生长，他们的农作物如果没有阳光他们就不可能丰收，所以他们对阳光的太阳呢那个崇拜到一个地步变成神了。并且呢埃及人呢，他们呢对他们的领袖法老啊，他们也把他当作太阳一样看待，因为他们说呢这个太阳呢是法老的父亲，所以每天早晨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呢，埃及人迷信的，他说你看呢这个阳光来了之后呢，是他把黑暗赶出埃及啊。所以古时候人因为这个科学常识也不太多啊，所以他们总是感觉这个太阳一起来的时候，哇，这个是他把黑暗赶走了，所以他们因此呢在他们中间呢就产生这样一种的迷信。因为呢黑暗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把它是看作是一种恶神啊，太阳呢是他们这个所崇拜的神，所以这个太阳神呢、啊、在这个埃及啊，他们称它为这个 Ra， 这个埃及太阳神呢，他们称它做 Ra。 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叫这个大的黑暗临到埃及啊，一方面怎么样呢，也是审判埃及背后的这个邪灵，也是要破除埃及人所有这个迷信。现在呢埃及人和他的臣仆都知道了法老不是太阳，黑了三天对吧，什么都摸不到啊，这个法老不是太阳，法老没办法带给他们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有多处的描述啊，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清晨的太阳对吧，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是清晨的太阳，因为他说什么，圣经讲说他是世界的光啊，跟随主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啊。那么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 圣经讲只有我们的神才能这样形容的，这个埃及人你怎么能这样形容呢，对不对啊？嗯，我们中国大陆也曾经出现过红太阳，对吧？但是那个不是神呢，我们把这个太阳拿来形容任何人都不合适的，弟兄姊妹们，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配得这个形容。当然，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比太阳大得多了啊，太阳怎么能够跟神比呢？不过呢，你用这个比喻就是了啊，因为神照太阳的时候。我们知道万有都有它的预表的意思在里面，就太阳形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荣耀啊，他的全能，所以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对吧？你如果读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讲到这个太阳，他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像这个勇士出洞房嘛，像太阳一样啊，他说神为太阳安设帐幕。那句话呢，讲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说的。所以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啊，就变化山上的时候呢，曾经怎么样，在他门徒的跟前呢，把这个帐篷啊稍微拉开一点啊，一拉开一点呢，不得了啊，这门徒们看见什么了啊？看见主耶稣的脸面怎么放光，像日头啊，一扫洁白，都是放光的。所以主耶稣呢稍微的把这个帐篷拉开一点呢，那就不得了啊。所以这一方面也讲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就是一个神迹，谁能给太阳安设帐幕呢，对不对？今天你有多大的本事给太阳来弄个帐幕，任何物质东西靠近太阳就消化了，对不对？所以这告诉我们，这耶稣基督这么伟大，这么有能力，如同太阳的这样一位神，他居然呢隐藏在一个肉身的人里面，这个肉身没有坏，你看看，这不是奇迹吗？对不对？是很大的神迹啊！所以圣经呢用这个形容，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啊？我觉得我们认识恐怕是很有限啊！你看古时候作诗的人呢，他在圣灵的启示里面，他看见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就如同太阳，神给他安设一个帐幕。这个形容你看看，是何等样的一个形容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他是有无限的怜悯。所以现在呢，神用黑暗击打这个埃及啊，这个埃及人受不了了，三天之久啊，也不敢动。这三天呢，哪里也没去，恐怕饭也没得吃了。饿了三天，因为什么？这个黑暗黑到一个地步啊！我想我们难以想象这个黑暗是有多大。但是感谢神，在埃及有黑暗，在以色列的家中的人都有亮光啊！今天按照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今天这个世界在黑暗的里面。从属灵的眼光中来看，这个世界啊，这黑的跟那个三天的黑暗差不多了。你看今天世人在地上就是这样的，在黑暗中摸索啊，对不对？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前途如何，也不知道情况是怎样啊，完全在黑暗中间。但是感谢神，弟兄姊妹们，在神的百姓中间有光，为什么？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光，我们才知道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啊。所以神的应许是这样啊，所以主实在是恩待我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法老呢，他这个受不了了，就把法老就召了摩西来说啊，他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让步了啊，他说你们去的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也留下，他说现在呢你们的妇人和孩子也可以跟你们去了，啊，原来是妇人孩子也不行，现在妇人孩子也可以去，本来说是让妇人孩子去，壮年人留下，对不对？现在壮年人去，那么孩子妇人留下，现在呢，到了一个地步又来了，反正他是一点一点的啊，他不可以说一次就让步的，总是这样。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越多读圣经呢，我们越觉得哈。这个仇敌实在没什么了不起， 它的伎俩也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人呢、啊，你要晓得，你如果不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没有主的智慧的话呢，他就是这么老是用这个东西，也是每次都把你牢住、牢笼住，对不对？我们看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啊，你明明从旁边看很清楚，他不应该这个样，对不对？他清醒了一下，过两天又掉进去了，你说这个坑你都掉了好多次了，你怎么还会掉下去呢？你下次跟他讲到他醒过来了，过下又掉下去了，你看这个魔鬼用这个老是用这个方式啊，还是很容易就把人这个牢笼住啊。就像我们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去钓鱼一样的，他说很奇妙啊，他这个鱼竿下去之后啊，鱼竿下去之后呢，他知道底下有个鱼在咬了，他就跟那个鱼在斗，两个在斗啊，斗，结果他就一下子好像勾到了，我在旁边看着，他就有些缩到我这水里面都看到那条鱼了，忽然之间那个鱼啊，啪，脱掉跑掉了，哇，这个弟兄很生气，他说我非把它钓上来不可。那海那么大，你这鱼那么多，他非钓那条不可啊！结果他就又把它弄下去啊！那这真的把那条钓上来，你看那个鱼笨不笨？所以你知道今天的魔鬼呢，作弄人呢也差不多啊！他就用这么一个钩啊，这一钩啊，我们钩，快被他钩上水了，对不对？忽然清醒过来了，都脱开了。我们基督徒常常这样子啊！过两天呢，他又去了啊！这个钩来的时候又去咬，你看看这个人呢，我们知道真堕落做这个愚昧的时候，不管他是什么人，就是法老也差不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仇敌的诡计就是这样啊，所以法老就在这里哈、啊，就跟他们这个讨价还价，那这回呢，人都可以去，羊群牛群要留下来。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呢，你会想什么？哎呀，感谢主啊！啊，现在人都可以走了，算了，赶快走吧，快走吧，对不对啊？牛群、羊群的身外之物嘛，这个不要就算了啊。我们到了，先过了过，先跑到迦南地区再说嘛，对不对？那边恐怕也有牛有羊的，对不对？我想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想象。我这个想象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经历上面来讲，常常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主日我们曾经讲过，主不仅叫我们得胜，并且要得胜什么？得胜有余啊！因为姊妹们，凡是出于神的工作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得胜有余，不是险胜的啊！不是哎呀，好险呐、啊，好不容易出来了，因为姊妹们，那个不荣耀神。你要得胜怎么样？就得胜有余啊！所以摩西这个时候他里面很清楚，因为他越经过这些灾难之后，他越感觉他跟神之间的这个认识上面是不一样，也知道希伯来人的神呢是他的神啊。所以摩西说什么？他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对呀、啊，我们要去侍奉神。没有东西，空着手跑到那里去，这个不行啊！因为神叫我们祭祀，我们总要有牲畜啊，有牛有羊才可以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逃脱了仇敌的手啊，你总要有一些礼物带到神的跟前啊。这个是一个原则。所以我常常感觉，今天我们要感激于主的救恩呢、啊，弟兄姊妹们，你每一次到波比聚会里面，或者到聚会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你总在开口感谢赞美进去，你总在带点礼物到神跟前，你不可能是空着手，神也没有叫我们这么空着手出来啊。所以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什么一体也不留下。哦，这个摩西的，摩西不是好好好，那么我们五五分账好了，你让我带一半去，另外一半给你，那么总算有一点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哈，在属灵的侍奉上面来讲，你要像摩西的态度一样，是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啊。 帝可以再来讨价还价，我们不要讨价还价。你看，我这些年看见在侍奉上，有时候在我们心里感觉很难过的，觉得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也都在侍奉上面的讨价还价。哎呀，有的时候你做到一点情况说，哎呀，够了吧，够了吧，算了，你也同情他一点。就姊妹，你不能去同情法老王的，你不能去同情魔鬼的，你必须要体贴神的心意。今天在侍奉上面，你要知道神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他说连一蹄也不肯留下。他说因为什么？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怎么能留下一蹄给你了？对不对？我们到那里去要做多少，我们还不知道呢。对不对？说不定还不够呢，对不对？他留一蹄给你也不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摩西很刚强啊。你看，我们不要把它光看成呢是摩西跟法老之间的一种在言语上面的一种对话而已。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包括着侍奉的灵啊，在神圣的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遵从神的意思，不是照着我们人的意思。但圣经说什么？但法老那耶和华呢？是法老的心怎么样？刚硬，他不肯容他们去。所以呢，虽然摩西这个时候这么刚强啊，但是法老怎么样？哎，因为他总是觉得舍不得，是吧？最好能留下一点。这个留下一点的话呢，就说什么？至少给他留点面子。全部都给你弄走了，这个法老的尊严到了，因为他是当时地上最大的一个帝国了，啊，所以我们晓得，如果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全部离开，所有的牲畜统统带走，这个对法老来讲，这个尊严尽失，一点的颜面都没留下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侍奉上面来讲，这个法老呢。人就是心里刚硬啊，那法老对摩西说啊，这个时候他生气了，他说你离开我去吧，他说什么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再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好啊，这个话说得很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我才不要见你的面，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在根据主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啊，那个主如果让我们对付了一些仇敌的事情，那我们最好跟他永远不见面啊。你还想我再来见你，我都不想，我也不要见你，对不对？哇，这个法老在这里威胁啊，说再见面的话我就要杀你了。感谢神，今天我们知道相信神的人有神的同在，是神的能力在那里头拯救他的百姓，在保护他的百姓。所以经过了这九次的这种的大灾难之后啊，我们看见摩西里面的信心呢越过越刚强。所以我们晓得啊，今天啊，如果主在神的百姓中间行事，我们不要寄望这个能力啊能够叫人呢、啊、这个好像被折服。弟兄姊妹们，神行使这个能力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的，所以神迹奇事会建立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依赖。神迹奇事并不建立在这个人的身上，叫他怎么样能够被降服。我就说，如果神要用这个神迹奇事来叫人降服的话呢，那太容易了，对不对？哎，那神要行神迹还不容易吗？今天来个地震，明天来个旋风啊，那后天又来个饥荒啊，那很容易。但是神知道，他不用这种怎么样强暴的手段对待这个对待人的，他要用他的爱来挽回我们啊。那弟兄姊妹们，在今天新约的时代中间，神行不行神迹？神行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主要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你看见，你越多的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这个信心呢就越坚固啊。这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 这个的一个带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到现在啊，我想我们已经看见神在埃及呢已经行了九次的这个大神迹啊，一个大的灾难。但是呢法老王的心还是没有刚硬，所以要逼到最后是要用一次十次的一个灾难临到的时候呢，就是那么我们看见法老呢这个时候也不是说他心软的，或者说他被折服，他害怕了，到最后呢逼着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了。我想这个我们留着下次我们的交通，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同有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真是有无限的怜悯。主啊，你爱世上你所拣选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无论仇敌的权势是多么的强大，这个捆绑的力量是多么的坚强，主啊，你总要把你的百姓从仇敌的手中释放出来。我们阅读出埃及记，我们就越觉得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拯救者，不管今天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中，主你都能把我们救拔出来。亲爱的主，你总要叫我们能成为一个服侍你的人。所以我们为着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地上的教会的光景祷告，主啊，叫所有那些被捆绑住的，主啊，被仇敌所拘留的人，主啊，你使他们能够得释放，使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按照你荣耀的心意来侍奉你的自己。亲爱的主耶稣，愿你的百姓能够认识你是何等样的一位神，愿你的百姓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全能。好像我们在今天末了的时代，主啊，正像先知预言所说的，你的百姓要二次出埃及。主啊，若不是你自己带领我们能够重新一次脱离埃及的权势，主啊，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我们总是在仇敌的捆绑底下，不能把你所该有的侍奉来献给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俯伏敬拜你。愿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宰，知道他的手中有极大的权柄，知道他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行事。亲爱的主耶稣，所以求主使我们在仇敌的跟前能够站立得稳，而且能够刚强的站立得稳，没有任何的仇敌主啊能在你的跟前站立得住。今天特别地从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从死里复活以后，主，我们知道仇敌已经成为你的脚凳。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主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你的教会。愿我们真实在地上能够刚强的为主站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这些日子主，我们在这里所有一同聚会一同在这里敬拜的弟兄姊妹个个得释放。好像我们在这里能够生活在迦南美地，生活在基督的丰盛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你把埃及人所有一切的事物都从我们身上解除。主，我们再次把心中的敬拜感谢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主啊，你救我们原为的是侍奉你，我求你让我们完全脱离世界的王的手，让我们和我们的全家，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出来完全为你而活，完全被你所使用。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能够洞悉仇敌的诡计，不陷在他的网罗里。主啊，你要救我们在这个时代越过越艰难的时候， 哇，我们弟兄姊妹，无论是做学生的啊，或者是各样工作的，甚至于在家庭中带小孩的，是吧，都受到非常大的捆绑。这个世界的网用尽各种的方法，把人完全的捆住，是吧？我们求你释放我们，不被他的利威胁利诱所困住，是吧？让我们真是依靠你的大能大力。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们，我们是已经脱离黑暗的权势，完全进入到神爱子光明的国里，哇！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再被他辖制。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真是能够得胜有余，哇！在任何的事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可以胜过。耶稣啊，我们求你祝福弟兄姊妹，祝福你的教会，真是各个一得救就进入侍奉。一侍奉就能够彻底是完全，主啊，摆脱所有一切我们旧造所有一切的捆绑和辖制，主啊，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守节心清完全归主的人。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今天晚上这些话语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家庭中都产生最大的果效。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